弟兄姊妹们早。刚刚跟小朋友一起做动作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很僵硬啊，这样弄不来。好在有几位妈妈们在前面，我就看大人，不然的话我也做不来这个啊。不过做一下好像身体暖和一点，好像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子在教会的家庭里面有各种年龄层次的人。我们特别看到这四位年轻的姐妹，她们真的是蛮有爱心。每个主日12:30到1:00，孩子吃完午餐以后，她们教他们唱诗歌带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事。但愿我们所有的父母，你真的把你的孩子能够带到教会来，然后从小在教会里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长大，是很大的福气。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基督徒的生命之道。约翰一书，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现在，才讲了两章啊，讲了六讲，讲完前两章，我算一算，我今年本来是希望到12月把五章圣经都讲完的，那么看起来大概讲不完了。不过我们也不敢，因为实在是这经文里面太宝贝了。许多简单的经文里面，当我们进去细细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当我们要建筑一栋建筑物的时候，你必须注意根基的建造，你急不来的。你必须挖着深，要把根基打得稳，这个建筑物才能够矗立起来。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次，我们基本上就是讲我们是神的儿女。道成肉身的神，他不只是一个道理，他今天来活在人间，神要与我们有生命的相交，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也有共同的生命要相交。那么这个生命呢，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的时候，可以相交的时候，我们的喜乐，那种喜乐就可以满足，不是受外面环境的影响，而是有生命的活水，就是刚刚小朋友唱的，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喜乐如江河，在我里面能够涌流出来。但是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却有许多却有许多可能的拦阻。我们说到这里面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的罪，我们常常仍然会犯罪，而且这些罪的控告会使我们失去喜乐。还不止这样，这个喜乐仍然会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世界上很多的引诱，让我们失去了喜乐。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点我们平常不自觉的，那就是有许多的异端教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敌基督的教训，假基督的教训，让我们迷惑。所以我们过去几个月我们讲了这一类的这些的根基，那么今天我们要到了第三章，我们要继续来看，请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来，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自己一样。好，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稍微一节一节的来看。一开始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在我们这个老旧的中文翻译里面的标，我们以前的经圣经也没有标点符号，那翻译的时候，有时候在100多年前能够翻译成这样已经了不起了。那么我们如果来体会加上一点标点符号的话，可能更清楚。好，他可以到下一章。你看这里应该是这样的看的，说你看 哇，一个惊叹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怎么样的慈爱呢？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是老约翰从心里面抑制不住的一个喜乐，一个欢呼。他说，你看看啊，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是怎么样的一个慈爱呢？使我们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记得最明显的，曾经在旧约里面也有不止一篇，可是当诗人在诗篇133篇里面说，你看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就是这个，你看 Behold， 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热情的，太棒了，太棒了，你看我们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可能我们自己做儿女，我们都没有感受到说这个我们能够有父母爱我们，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现在养儿方知父母恩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小孩，尤其这个小孩悖逆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是伤痛。我们想，你们怎么，我在家里为你劳苦，我给你吃给你穿，供你上学，你还不感激，不听父母的话。有时候很多时候孩子就是这样，他们在背叛起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父亲母亲给他的是何等的慈爱，父母的心在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你注意到这里老约翰用的字，圣经里面实在是很，有时候我看到他们用这个圣灵感动用的字实在是非常的细致。你看，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个语气上面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好像说我们本来不是他的孩子，可是我们现在能够被称为，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今天是被动的，是神来找我们，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慈爱。所以在英文里面来看的时候，那个语法里面来看的时候，这里说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这是指的一个法律的用词 legal adoption。 我们今天能够被神领养为成为他的孩子，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说我们借着父神，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而且他要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讲的是犹太人的语法里面，他说我们能够得到儿子的名分。对犹太人来讲，养子跟他亲生的儿子只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当孩子小的时候，这个养子，这个亲生的儿子，他是生出来他就已经有这个资格，他可以承受父亲的产业，虽然要到他成年以后他才能够具体的实行。可是你是养子的话呢，这个父亲要领养一个孩子，他必须要公开的要办酒席，要举行仪式，而且还在他成年12岁的时候，也同样的要跟他也能够有同样的身份，同样的继承权。所以在犹太人里面，他的养子只要我经过这个拉比的手续认证了以后，这个养子在家里面所享受的权利跟儿子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他这里说我们能够被父神这样的拣选为成他的儿女，是何等的福气，我们真是他的儿女。而且也说我们真的，我们不只是说名义上，我们真的就是他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对你自己是神儿女的身份有什么样的确据，有什么样的确据，有什么样的把握，你珍惜这样的身份地位吗？所以每次受浸班的时候，最基本的课程我们要讲神儿女的确据。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父神，我们是跟他，他爱我们救我们，可是我们跟他中间的关系是可以时常每天随时随刻我们来到他的爱中间，我们跟他交谈的，我们可以享受他的爱的。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自己的父母是谁，那么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缺憾，你有一个极大的不安全感，你自己都不晓得。几个这一两个月前，我跟我们曾经在我们中间聚会，可是他现在到了大陆去，在浙江，在那个地方服侍主，他自己打开他的自己的家，他在那里成立家庭教会。当他过去，他到那边去，已经有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当他一开始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因为我知道他从小是个养女，他是个养女，他从来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可是他知道他的养父非常爱他，所以他到了大陆以后，他自己在那个县城里面，他安定下来以后，他第一件事，他那个时候他的养父已经80多岁了，在台湾，他就把他的养父接到大陆去跟他一起住。他说：“我要照顾我的养父，我要孝敬他，因为我的养父对我实在很爱我。”他对跟他养父的关系非常好。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后来隔了一年以后，他安定了以后，他说：“我要把我的养母也接到大陆。”而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我不太听他讲起他的养母。他的养母在哪里呢？他说我的养母很早就中风了，就住在疗养院里面，在台湾的疗养院里面。所以这个养母是24小时需要人照应的。可是他到了，他等到他在大陆上安定的把养父带过去的时候，他想到要把养母也带去。我说你这个养母是瘫的。瘫痪的，你能够负担得起吗？他说这就是我要到浙江去住的原因，因为那个时候他说在那边的人工比较便宜，所以我可以，我如果到那边，我把我养父母都来，我在家里请个阿姨能够一起照顾我的养母。所以他因着这样对着他养父母的爱，他就把养父母两个都弄到大陆去了。那么前半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今年8月，他回来了。结果本来9月我安排他8月底要来教会分享他在那边的传福音的工作，碰到了很大的难处。结果突然他给我一个电话说，我接到电话说我的养母过去了，他的养父2-3年前就走了。他说养母也走了，所以他要回去处理，那就没办法，他去处理。结果他去处理了以后，他打电话告诉我们，他心里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低沉，很受挫折。因为我知道他不但是服事上面的困难，而且他来跟我们讲的时候，原来什么事情呢？因为他养母过去了，他要把他的养母的一些身后的一些手续要办，所以可能要把怎么样的，反正有一些细节要把它弄回，什么骨灰要带回台湾啊，或者等等等，所以他要必须去办一些当地政府办一些法律的文件，他们要证明说你跟这个死者是有这个父母女的关系，所以他就必须到台湾去调出他过去的身份的资料。当他回到他台湾去调这个资料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事情，让他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才发现，原来所有的户籍的资料里面，他发现说他在7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弃养过他。换句话说，他是2岁或者1岁的时候被养父母认养了，已经登记了，成为他们的孩子。可是到了7岁的时候，什么原因不知道，他的养母到政府机位说，我不认这个女儿，我不要她，我跟她脱，我她不是我的女儿。所以他曾经有过几年的2-3年的时间，他就被养母弃绝了，结果是养父坚持的要，还是要把她成为我要认养，我要收养她。 所以他这个几十年现在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突然发现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整个人这个就不对劲了，因为他的身份的认同，他发现原来我是这样，我有一段这样的历史。所以一方面他对着他的养父是特别，他就想我的爸爸，他一直叫爸爸，他说我爸爸这么爱我，他现在知道了这段历史，他也没有说我的妈妈不爱我，可是他总是感觉我的这妈妈就不像我爸爸这么爱我。虽然后来继母养母住了中风了，住的这个医院需要照顾，他仍然尽心的孝顺他的父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今天我们的身份，我们做儿女的身份，老约翰说我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很少的时候我们真的体会，因为我们太幸福了，我们以为父母爱我们生我们养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只有当你发现你真的是被神所爱的，神为了我们，他舍了命，他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只是要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他要保护我们。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细细深想老约翰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欢呼的时候，他中间有多大的爱在这里面。上个礼拜我们金家三兄弟三十多年来没有办法团聚，我们终于有一个机会，我们在我弟弟家西墨西哥州的地方，我们三个兄弟有十七个人，我们团聚在一起。这个细节我礼拜五晚上跟一些弟兄准备分享。今天我要讲的是，因为我们家大女儿大女婿他们家来的六个人，这个要坐飞机票你就去想 OK。 所以我弟弟他们就把大家的 mileage， 他们出做生意的人这个里程数很多，就来凑了，来帮忙他们家能够来相聚。其中我女儿女婿他们领养了两个孩子，你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已经领养七年了。当我看到这两个现在已经有一个十五岁一个九岁，他们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不到十岁跟四岁，从四岁不会讲话到我们家不会上厕所，到今天他已经十岁了，我看着他照顾弟弟妹妹，跟弟弟妹妹玩的，我在旁边有时候看这两个孩子，他们如果不是进到我女儿女婿的家的时候，我真的不能想象他们今天是什么样的光景。他们的父母两个父母，他们的父母双双都是很优秀的人才。中国早期的所谓的数学的少年班要栽培的人才，结果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不能没有神，就受不了打击，两个都进了精神病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个孩子到了我们家。那我今天看这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个老大现在已经十五岁了，非常的聪明，有他爸爸的聪明，读书读得很好。那么我倒不是看这个，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在谈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很稀奇。其实我们家的女儿跟女婿，我的女婿他的工作做得也不错，收入也不错。可是我就发现我们家 Cassie 32岁，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怎么有时候他不应该用钱这么小气的，你知道，去算有时候我就想，哎呀，要买这个要不买那个，我在想你，我跟他讲，你老公这又不是没有钱呢，你老公也还是不错啊，你为什么？结果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Daddy 你不知道，我们现在要给这个老大要存学费呀、哎呀，老大现在十五岁，你还有，对了，还有三年。那我就跟他讲，我也没讲了，我就说你怕什么？你说，我说你看你老爸，我的薪水还没有你们的这个多少，可是我们家三个孩子不都你们不都读罪都过了吗？虽然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 可是我能够体会到，一个养父母，他为着他的养儿女，他仍然是为他的好处，为着他的前途，在那里筹划。我要为他，你知道，这一个上来上大学，他四年，以我们的收入，这种中产阶级是最可怜的，对不对？在美国，你又不能拿到贫寒奖学金，你又不能申请，你所有的钱都要自己来付，所以他就在那里，已经在那里算了。啊，这个读大学，然后这跟他又怎么样，又怎么样？这几个大学，我跟他讲说 ，Cassie 啊，你爸爸肉身的爸爸都能够把你养到这个样子，你难道不没有经过这一段阶段吗？你都知道的，你难道不相信神不会预备你吗？这个小孩子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老约翰要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孩子。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能得称，我们不但是被领养的，而且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所以在这里说，第二节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我以前读的时候，我认为说这里讲的是说，哎呦，我现在是神的儿女，我蛮有把握，那么我明天我后天是不是神的儿女，我是不是会失去我的救恩呢？不是这样。你前后文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他这里讲的是说将来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必定像他一样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蒙了这么大的爱，可是将来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荣耀呢？我们今天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老约翰不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就有这么大的福气，而且我们将来我们会跟神一样的荣耀。我们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塑造还没有完成。虽然我们今天有时候很苦恼，我今天为什么还在犯罪？我今天为什么还有很多的品格？我很多的行为好像不合乎基督徒的样子。我们有时候良心里面圣灵会指责我们，会提醒我们，可是老约翰一点都不灰心，他说我们既然有了神儿女的身份，而且我们会在主的国度里面，在主的带领里面，我们会越来越像他。我们今天只不过是正在施工中，就像一个工程正在做工的时候，到处看得很乱，可是有一天当他完成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荣耀。所以老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若显现，指将来他如果在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像他，我们会得见到他的真正的真体，真正的荣耀。所以这一段话，下一章谈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给我们看到的这个荣耀，他的工作是还没有完成的。所以这一段有个类似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我这里特别你看到那个红字，两边的红字跟两边的黑字那边所这个看不到，这是蓝色的字是有点对照，两边你看到它是类似的这两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我们还是把这一段读，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来读红字，来，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哥罗西书三章四十节那里也讲，红字是写什么呢？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解释，你可以用对称的经文来解释，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也就是说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那再另外说，我们凡向他有这指望的，我们就洁净自己。那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我们从这个第五节这里开始念，所以这里开始念下来，来，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言语，不要彼此说谎，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一段经文就是解释什么叫做洁净。我们会像他洁净一样，我们会就要洁净自己，那就是说我们要脱去，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脱去我们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就是这里讲的我们心思里面的恶毒、愤怒、恼恨，我们行为上的淫乱、污秽、恶欲等等、贪心，这些当我们在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用他的生命，靠着他的生命来洁净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就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啊、哦，这里 OK， 那这里你注意看，你看看这个几个红字的地方，这个几个红字的地方，你看他这里说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可是后面第二个第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这里看到好像行义的是义人，犯罪的是魔鬼。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发现这里这一段经文里面好像讲到我们世界上的人是没有选择的，你要不然就是属于魔鬼，要不然就是属于神，没有中间地带的。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有时候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题目，老约翰一再的讲说，我们是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什么意思？可是我们却老约翰在第一章里面又说，我们若犯罪，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看下一章，这里就是说，你看这一段的经文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可是第一章里面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自欺。到底我们是不是会犯罪？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们是讲到说，基督徒里面新的那个基督的生命，那是不会犯罪的，也不能犯罪的，这是指到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可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会犯罪呢？因为我们里面仍然有我们旧有的老亚当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老亚当的生命的时候，这一个他会常常还在那里天人交战，他会引诱我们犯罪。什么时候我们服在我们听从圣灵的声音，我们不随从肉体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光明的子女，我们就能够不犯罪。可是什么时候我们一软弱了，我们顺从里面那个肉体，那我们就落在一个犯罪的光景。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里面的这两个人在里面征战。这也就是说，这也能够说到是我们基督徒是偶尔会犯罪的，是偶尔会犯罪的。你里面有一个真的可以不犯罪的生命，可是我们里面仍然有一个恶的势力找机会让我们犯罪。那么在英文里面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请我们看下一张图片。你看这一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先读中文，我们先读中文。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住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讲得很清楚，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就是说你神的那个生命是不会犯罪的。可是我们里面仍然会犯罪，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矛盾，我们如果从英文的翻译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一段。如果能够读英文的，我们就读一下好不好？因为你读一下子对你来讲印象更深刻。来， No one born of God makes a practice of sinning, for God's seed abides in him, and he cannot keep on sinning.Because he has been born of God. 看出这个意思吗？现在进行式，就是说我们神的生命是不可能一直犯罪的，一直在那里反复的在犯罪的，不可以，不会继续犯罪的。这是神的那个生命的性情，一直在现在进行式，你一直在这个同样的一个罪里面，或者里面你一直持续的不肯悔改，这个是不会的，这个神的生命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显出，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认罪的经历的话，今天我们要，虽然一方面来讲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的救恩不会失去，但是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如果你一直犯罪，你从来没有在神面前为着你那个犯的罪不对的事情曾经有痛悔或者向神认罪的话，那么我们要很慎重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你真的，那这个时候，我虽然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怀疑我们的得救，可是只有在一种情形之下，就是你如果扪心自问，你发现你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或者你信了神以后你从来没有认罪，没有为着你自己的心思意念行为你懊悔过的话，那么我要靠神的恩典，我今天要提醒，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认罪悔改的经历，那么你真的要来想想你自己得救了没有。只有在这个情况，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你来想想我到底得救没有。因为神的种子，神的话，神的道，那个种子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它是会成长的，它会成长的。种子一边边慢慢的长大，它一定会长大的。种子是含有生命的。如果我们信主了三年、五年，我从来没有为我的罪恨恶自己，为我一直屡次犯的某些罪，我不能摆脱的恶习，我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帮助的话，求神怜悯你，怜悯我。我们要很认真的来面对这个问题，到底我们得救了没有。刚刚在经文里面说了，因为行义的才是义人。那么这里这句话又你仔细思想的话，不是圣经说有要因信称义吗？因为信心我们就可以成为义人吗？那么为什么说行义的才是义人呢？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反反复复都是让我们，如果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那到底是靠行为得救呢，还是靠信心得救呢？行义的才是义人，不是说我们一直要靠我们的行为做对的事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人，不是。圣经上很清楚说，我们进入被称为义的义人的起点是因着因信称义，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进入义，跟神跟耶稣基督认同。因为耶稣是义人，他是圣经上称的说唯有那个耶稣是义的，所以我们有这个义的种子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活出这个行为来。所以这个信心跟行为是相称的、是相配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偶尔犯罪我们就受落在魔鬼无止境的控告里面。但是神在这里，神的话讲了
很好，他说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不犯罪，我们怎么样能够常常的能够能够警觉到我们自己的罪呢？同样的，约翰一书里面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个住在主里面，存在他里面的这个住字啊 abide， 因为你们注意到我刚刚那个英文里讲 abide， 这个 abide 里面的意思不是住旅馆的意思。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出去游玩，我们订一个旅社旅店，我们知道我们去那里那只是暂时的，我们也不会在那里买家具，我们进去睡了觉喝了水，我们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就走了。今天我们接待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不是那样，我们必须神的帐幕在人间。圣经里面讲到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人要与神同住，支搭帐篷在人间的意思就是说神要住在你的里面，他这里要成为他的居所，他要在里面做老板了，他要做主了。所以当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那是讲到一个持久的关系，不是偶然像我们住旅馆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怎么样能够不犯罪呢？我们要常住在主的里面，那个种子在我们里面能够常常提供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受圣灵的提醒，恩膏的提醒，我们就可以不犯罪。好，下面那么刚刚的读的经文里面也说到，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主的还没有到这里，刚刚前一章 OK， 那个好，那就到这里。主的显现，神的儿子的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什么时候显现？他曾经显现，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成为人的样式，他就显现了。好，我们到下一章。所以耶稣的几种显现，圣经里面有提到了这几段的经文。在刚刚第二节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是指的将来，神现在还没有，这是指的将来我们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像他荣耀一样。可是圣经特别也提到说，主曾经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里都讲到说这已经是成就的事实。在历史上耶稣曾经道成肉身，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除掉人的罪，而且他已经显现出了他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在属灵里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说我们将来要得荣耀，其实我们今天已经有神儿女荣耀的身份，只是神将来那个神真正的那个荣耀，我们今天还没有满完，怎么样，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可以这么说。所以圣经里面注意有一个用英文讲的时候，有一个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怀疑说今天神的救赎的功到底完成了没有。这同样的观念就是神已经来到世界上，已经除掉我们的罪，这个罪的根源已经被斩断了，这是已经 already 已经除去了，魔鬼的作为已经除去了。可是 not yet 怎么讲呢？因为我们今天好像还有这个罪的零零星星的罪在我们身上的作乱。一个典型的很经典的一个例子，我自己听的也是非常受用，就是讲到日本天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日本天皇被盟军打败的时候，他已经宣告他投降了，这个叫做 already， 战争已经结束了 already。可是呢，在一些小硫磺岛上，在一些零星的岛上，还有那些日军，他们没有接到命令，或者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山区里面仍然在那里，以为他们还要再攻击、再打，所以零零星星的战役还是有，那个叫做 not yet， 还没有完成，可是大局已经定了，这个战争已经结束了。今天魔鬼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已经宣告了。可是今天我们还没有，真的是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要来体验这一个事实。所以同样的，我们讲到荣耀，神的荣耀，神儿女的荣耀，我们今天已经有神儿女的荣耀。其实今天天使，今天天使跟魔鬼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要来引诱我们，要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神儿女的荣耀跟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可以，当我们警觉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斥责魔鬼退去。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体会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就一直处在挨打的地位。弟兄姊妹，神的救恩已经做成，所以那么多少的诗歌告诉我们，赞美主，赞美主，哒哒人哒啦人，赞美主，就是讲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弟兄姊妹，今天虽然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的灵已经得赎了，我们的灵在我们信神的那一阶呢，当我们决定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回应圣灵的感动，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我接受耶稣基督到我心里的时候，我的灵已经得救了。当我们的灵得救的时候，我们的魂，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的思想意志，就在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已经进门了，我们现在在走天路。可是我们的肉体看起来还没有得救，是还没有得救。这个肉体直到我们见到主的真体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完全的得救，我们要换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救恩已经完成的观念，深深的能够影响我们今天的行为。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呼喊说成了，他说成了，最后一句话说成了的时候，就是完成了，都完成了。弟兄姊妹，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我们来迎接这样的一个把握，是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神也真是爱我们，他已经把所有的产业好处，没有一样好处不给我们。问题是在我们要不要继续听从我老亚当那个犯罪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有过去，有将来，还有另外，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自己的话说，他今天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向我们显现。这句话怎么说呢？约翰福音这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看这个要向他显现，这是耶稣说的，爱我的我必爱他，遵守我命的我要向他显现。这个不是指过去，不是指将来，是现在。当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些话其实不仅在当时跟门徒讲的，其实今天的话，这个话今天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讲。我们是不是愿意遵行神的命令？我们是不是爱他？如果我们真的爱他，神要向我们显现。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我们来看耶稣那个时代，他复活了以后，他讲了这些话以后，他跟什么样的人显现呢？我们看了复活的主向谁显现呢？七日的第一日，他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玛利亚是一个曾经身上有过鬼犯罪的一个女人，神把她的鬼一赶出去，医治了她。当耶稣被从坟墓里面空了的被埋葬在坟墓的时候，玛利亚因为感恩，因为爱主，她听从天未亮的时候，她就跑到坟墓那里，想要再见主，要看看她的尸体怎么样。她要不知道她什么，她就是爱主，她就去。结果清晨的时候，神向她显现，这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曾经是一个被人厌弃的，可是她因为关心神的事，主向她显现。七日的第一日的白天，当有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论 这个耶稣受难的事情，他们心中非常的困惑，非常的疑惑。当可是耶稣因为知道他们的心，他们愿意追求真理，所以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讲解圣经。到时候他们还没有认出是耶稣来，可是他们就觉得这个人跟他们一起行路的人讲得非常有道理，从摩西五经，从圣经上的话都跟他们解释了他们在城里前几天所看到的那个加利利人耶稣原来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摩西的书上讲的那个弥赛亚。当耶稣跟他们讲解这些圣经的时候，这两个门徒他们就强留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坐席要过夜，他们不愿意放。所以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突然认出是耶稣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当一个虽然信心有点软弱，可是我们一心要追求真道的人，你渴慕神，你要与主同住，你强留主同住的时候，神向你显现。还有呢，第一天晚上向其他的门徒显现。这些门徒当然除了一个多马不在，多马怀疑神，他认为除非他听了其他门徒讲，你们除非叫这个耶稣向我显现，让我摸摸他手上的钉痕，我才相信这是真的是耶稣。可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愿意，虽然他的心态或者他的这个讲的好像没有像还连别的，他是一个刀听，我们生英文讲他是一个怀疑多疑的一个多马，刀听 Thomas。可是神也知道他心，他曾经也跟过神，跟过耶稣3年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们虽然信心有软弱，可是因为他们主知道他们的心，也要使用他们，他们愿意被神所用，所以神也向他显现。后来向彼得显现，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彼得犯了罪，彼得3次不认主，可是他里面痛悔，所以神也向他显现。所以复活的主他是像这一类的，我们这样很简单的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说凡是遵守我的命令爱我的人，我就要向他显现。那么今天这个不是只是停留在历史的时代，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如果愿意爱主，我们如果愿意对主的话认真，我们虽愿意信靠主，我们虽然有失败，我们有软弱，可是神怜悯我们，他会向我们显现。当然他这个显现可能不是我们有些所想象的，是一个成为一个人形在你的面前，穿什么样的衣服，发什么样的光，不一定每个人都看到这样的一个意象。但是当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里面的基督会响应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什么时候神光照你，当什么时候你看到自己的不对，或者当什么时候你真的感受到神的安慰，神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基督就是在向我们显现的。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爱慕神的显现，我们要求主这个显现，他显现的时候一定是他要做主做王的。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求的是有一些说法啊，神向我显现，那么显现了，那么他就做我的仆人，他就听我的吩咐，告诉我明天的方向，不是，不完全是这样。当什么地方耶稣显现的地方，一定是他是主角，你必须尊他为大。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神一定向我们显现，他一定指示我们前面该走的路。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神曾经向我们显现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我在说我们不是盼望那种奇迹式的，好像很讲不出来的那种方式，而是在你看看你是不是感觉到深深的知道你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如果我们体会到我们的罪，我真的觉得我的罪已经成赦免，当我现在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我的罪已经得赦免，那个是主已经向我们显现。因为主耶稣基督显现就是要除掉世人的罪，他已经把我的过去的罪债都还清了。 你用信心接受这样的事实吗？神也说过，神的儿子降世，他为要拯救罪人，而且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已经成就的。今天魔鬼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掌权的余地，他可以在我身上暂时的来搅乱我们，可是他在我身上再没有主权。你有这样的把握吗？这是主耶稣，你接受主耶稣向你显现，你靠着主的名，你宣告魔鬼退去。什么时候你感觉到真的受这些搅扰的时候，我们靠着主的名来宣告我们的得胜。我们今天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爱神？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感觉到我是门神所爱的，我真是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反思，靠着神的话，靠着我们心灵诚实来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得救就会有把握。求神恩待我们，让他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每天都是新鲜的，而且每天都可以查验的。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来感谢你，真的不是我们寻找你，乃是你来找我们。而且我们今天能够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你的儿女，因为是你主动的来领养我们，来接纳我们。主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主，我们知道你救了我们，你要向我们显现，有一天我们也要向你。今天我们在今生的过程中，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时候偶尔跌倒，但是求主你把那个得救的把握，那个你已经胜过魔鬼作为的把握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确据，我们可以斥责这些魔鬼，这些私欲、肉体的情欲不再捆绑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你，我们爱你，遵守你的命令，你天天与我们同在，你活在我们里面，指引我们前面的路。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